知识品味，品味知识。
欢迎收听《科学在身边》宇宙专题，我是张浩然。今日我会继续为你介绍量子力学。根据量子力学，微观世界的物理法则和宏观世界不一样，有很多难以置信而又千真万确的奇怪现象。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讲过两个现象，一个是波粒异象性，另外一个是测不准原理。波粒异象性所表达的是微观世界的物质既有波的特性，亦都有粒子的特性。电子明明是粒子，但是在杨氏相逢实验里面呈现出波的干涉现象，而在光电效应里面，光波亦都展示了粒子的特性。而测不准原理所讲的就是我们没办法同时准确地知道微观粒子的速度和位置。如果我确定粒子的位置，我对它的速度就一无所知。如果我可以准确量度它的速度，我对它的位置亦都会一无所知。这个测不准不是因为量度技术的问题，而是因为波粒异象性，是微观世界的本质。但是单单讲这些是微观世界的本质，其实都没有解释到什么。我们透过科学来到理解世界，就不能够停留在这些表面的现象上面。寻根究底，或者广东话里面所讲的打烂沙盘问到笃，正正是科学研究的主要工作。波粒异象性、测不准原理这些这么奇怪的现象背后，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解释呢？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简单的理论可以解释这一切呢？在量子力学之前，科学家用牛顿定律解释物体的运动。比如说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为什么会是椭圆形的呢？为什么有时候会走得快一点，有时候会走得慢一点呢？这个用牛顿定律是可以解释得到的。将一个物体从高处掟下来，这个物体需要多少时间才会到地，到地之前的速度是多少，这些都是可以用牛顿力学计算出来的。牛顿力学可以解释到已经发生的事，亦都可以透过计算预测将会发生的事。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科学家以为用牛顿力学就可以解释到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牛顿力学曾经被认为是宇宙中的终极规律。知道牛顿力学就能够解释一切，预测一切。而且牛顿力学的数学结构是几咁简单，只要三条定律就可以解释到宇宙，既简单而又包罗万有，可以说是非常之优美。老实讲，我当年决定读物理，很大程度上亦都是被牛顿力学的美所吸引到的。二十世纪之前的科学家大概亦都同我有差不多的感觉。但是量子力学的出现令到科学家发现了牛顿力学只是适用于宏观世界，对于微观世界里面的现象，牛顿力学就无能为力了。科学家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论，用来解释量子力学所描述的微观世界中的现象。你可能听过那一只所谓半死不活的薛定谔的猫。薛定谔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位奥地利物理学家，他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薛定谔三个字的写法呢，你可以在个标题那里见得到。另外你更有可能在科幻电影和小说里面听过所谓的平衡宇宙，例如刘慈欣的短篇小说《纤维》就是以平衡宇宙作为主题的。这两个概念都是科学家关于微观世界的一些讲法，但是这些讲法的背后其实是基于一条数学方程，这条方程叫做薛定谔方程。我今日就首先讲下薛定谔方程，下一集再讲乜嘢系薛定谔的猫同埋平衡宇宙。薛定谔方程系一条所谓嘅偏微分方程，详细嘅内容我就唔讲啦，因为呢个数学概念比较艰深。我只系想讲一个重点，就系薛定谔方程嘅主角系一个咧叫做波函数，英文叫做 wave function 嘅一个数学函数。如果你唔太了解乜嘢叫做数学函数咧， 都唔紧要嘅，嗱你就当佢系一条数学嘅表达式。个重点系呢一条数学表达式嘅意义系啲乜嘢？你可能知道喺数学上，我哋可以用一条方程嚟到表达一条直线或者曲线嘅形状。比如话 y 等于 x 系一条45度穿过原点嘅直线 ，y 等于 x 平方系一条抛物线。更加复杂嘅方程咧，可以描述其他复杂嘅形状。波函数亦都有类似嘅作用。物质有波嘅特性，而呢个波函数正正就系描述咗呢个波嘅形状，同埋佢随住时间嘅变化。按照薛定谔嘅构想，这个波或者表达呢个波嘅波函数咧，代表咗微观粒子嘅状态。比如话，关于呢个粒子嘅位置同埋速度嘅资料咧，全部都包含喺呢个波函数里面。嗱，你知道喎，透过求解一条方程咧，我哋可以得到方程里面嘅未知数。比如话，如果我知道 x 加一等于三，我哋就可以求解出 x 等于二。类似地，求解薛定谔方程亦都可以得出粒子嘅波函数。於是乎咧，就可以从中知道个粒子嘅位置同埋速度啦。就正如牛顿力学里面，我哋可以从个方程里面计算到粒子嘅位置同埋速度。但系同牛顿定律唔同，波函数有一个好独特嘅地方，就系佢唔能够话俾你听个粒子嘅确实位置同埋速度，而只能够话俾你听佢嘅位置同埋速度嘅概率。我上两集提到，微观粒子的这个波的波峰啊，就是最大机会找到这个粒子的地方了。所以只要看看这个波函数在每个不同地方的高度，我们就可以从中计算出在这些地方找到这个粒子的概率。量子力学里面的不确定性，透过这个波函数所给出来的概率，深深地植根了在薛定谔方程里面。但个问题就是概率还概率。如果我哋真係去量度呢个粒子嘅位置，我哋又確实係可以揾到呢一个粒子嘅。为咗方便想象，我哋就假设而家我哋面前呢有三个盒，呢个粒子就放咗喺三个盒里面嘅其中一个。你睇唔到个盒里面，但係你知道呢个粒子各有三分之一嘅机会呢会出现喺每一个盒里面。呢个三分之一就係概率啦。但係一旦你打开呢三个盒，亦即是所谓的开股，你就会见到这个粒子会在其中一个盒里面。这个时候呢，粒子在这三个盒的概率就不再是各自三分之一了，而是在其中一个盒出现的概率是一，另外两个盒出现的概率是零，因为你已经见到它了嘛。薛定谔方程呢，只是描述了我们开股之前那个粒子的概率分布。开股之后，这个概率分布就不再是原先这样的了。在量子力学的语言里面，薛定谔方程所给出来的波函数是我们未对粒子进行任何观察的时候那个粒子的状态。一旦进行了观察，亦即是开了股，这个波函数就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科学家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词语来到形容这个开股的过程，这个词语叫做塔缩，倒塌那个塔，收缩那个缩，英文呢叫做 collapse。本来好好地一个波函数，当你打开这个盒的时候，个波函数就发生了塌缩，从一个覆盖三个盒的一个波收缩到粒子所在的那个点上面，这个呢就是塌缩了。以上就是薛定谔方程的数学内容。这个内容呢，对于一般人来讲可能比较难明，所以呢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从科普的目的来讲，你要知道的其实只有三点。第一，微观世界的物理法则和宏观世界不一样，所以呢我们需要一套新的理论来到解释，这套理论就叫做薛定谔方程。第二，从薛定谔方程那里我们可以计算出波函数，也就是物质的波的形状。从波函数可以估计出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但是我们只能够得到概率，不能够得到准确值。第三，一旦尝试量度粒子的位置，波函数就会发生塌缩，缩到去我们找到那个粒子的那个位置上面。最后这一点是最难明的，因为数学上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作为物理现象背后的数学解释， 始终都要同现实对应才有意义。所谓波函数的塔缩是一个数学的概念，但是在现实上究竟又对应什么呢？这个呢正正是争议所在。在科学界，即使是奠定了量子力学基础的那班科学家之间，对于这个现象亦都有不同的演绎方式。其中一个现在最流行的理解方法叫做哥本哈根诠释，另外一个近年越来越多人讲的就是我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平衡宇宙。下一集我会为你讲解这些不同的演绎方式。这里是科学在身边宇宙专题，我是张浩然，今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星期继续讲量子力学的话题，拜拜。
各位听众好，为了提升我们的节目质素，令你们有一个更好的聆听体验，我们准备了一份只有五条问题的简单问卷，希望邀请尊贵的你给我们宝贵的意见。